让我们一同起立。我们请用起印的方式将诗篇五十一篇一到十节把它诵读出来。我读单数节一三五七哈，弟兄姊妹读双数。诗篇五十一篇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圣父啊，用愿但愿弟兄姊妹口中的言语，心里面的意念，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都一同的在你面前得蒙你悦纳。亲爱的圣灵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诗篇五十一篇在我们看来是一篇认罪痛悔在神面前呼求的 一篇的诗篇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？如果大家对这篇诗篇有曾经读过的，应该就不会陌生。是在大卫犯罪的之后他写下的一个祷告。他犯了一个什么罪呢？杀人啊，他犯了杀人罪。犯了什么罪呢？奸淫罪。还犯了什么罪呢？还犯了什么罪？我们是太多了，十条诫命里面可以这么说，几乎犯一条就是犯了重条。十条诫命我们都知道，四条是跟上帝的，六条是跟人的。他在跟人的这里就已经犯了好几条，跟上帝那固然是他把这些事情都隐藏，他以为没人知道，悄悄地做，上帝却把他显露出来，使他无所遁形，让先知拿单直接指出说，你就是那个得罪上帝犯罪的人。所以当他这么宣告之后，大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刑罚呢？很重的罪哈，我刚说犯了很重的罪，所以他的刑罚应该也不小。为什么？他借刀杀了一个人，上帝让他赔了四倍，他还了四个儿子。他隐藏着犯了，跟这个就是把人家的将军的太太娶过来哈，犯了这个淫乱的罪，上帝就让他的儿子在公堂之上，就是 追他的父亲，然后父亲躲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在公然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平台上就设了一个就是所有人都看到，是跟他爸爸的那些嫔妃那些妻妾就是行淫这个意思。所以这是一个在我们看来说，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天理的哈，不是不到，时候没到，就是要报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报应在里面。但是大卫有一点事情，他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，当他在神面前痛悔的时候，他承认自己的过犯，他没有再推诿，他也没有再辩解，他就是恳求上帝的怜悯，恳求上帝去赦免他。 结果他又得到最高的一个上帝给他的一个评价。上帝给他一个什么评价？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想不清楚，这么样的一个犯人，这样子一个罪犯，他回头了，居然上帝还称他为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，或者说这段的经文到底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罪，又怎样去寻求神的赦免，并且当你在这种罪的辖制底下，或者是说在生命的这种破碎里面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能够重新得力。我想这个礼拜大家都看到很多政府部门机关，只要有挂美国国旗的地方，很多地方都会降了半旗。因为在星期三中午，我们这边中午哈啊，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间，中午的时候，就是在犹他州犹他谷大学发生了一个枪击案。那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信徒，一个弟兄，也是一位非常怎么说呢，对于美国的一些保守价值，一些圣经里面的理念他会很坚持，因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理念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学生运动里面带领，我觉得最重要他首先是一个父亲，他首先是一个丈夫，他首先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他每个礼拜天他一定会带着妻子两个孩子去教会。就像我们今天啊，无论外面发生了多么大的风雨浪，我们还是回来，因为这个地方是有平安的，这个地方是有上帝的爱，这个地方是有上帝的赦免恩典，这个地方更有上帝的同在。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有听闻，也有很多人会有自己的一个解读，甚至有很多铺天而来的媒体的一些报道，我不管，我也都可以放下。我只知道就是有一个弟兄他被枪击，那么杀害他的人呢，是不是一个杀人犯？应该就是。那我们这些呢，也许我们没有真的是拿把枪去射杀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十条诫命里面耶稣是怎么说，耶稣说那恨人的也是杀人。所以你恨过人吗？我想没有人说没恨过人，一定会有啊，因为有人会伤害过你，有人可能会说过你的坏话，有人可能会亵渎，就是用一些恶毒的话来咒诅过你，甚至有些人呢用行为上去伤害过你。从小到大，可能是至亲的身边的都有可能。那你恨过他吗？我想没有人说没恨过人的。所以如果从耶稣的这个看法，或者耶稣的这个标准来说，在新约里面说那恨人的就是杀人的，甚至包括我们今天可能听到刚我说的这个杀人犯，这个凶手去射杀这个年轻的一个弟兄，我们听到也是会很难过。我昨天还接待了一对夫妻，他们就是因为听完这个消息很难过很难过，就一定要找牧师来谈谈，一定要找牧师去就是舒缓一下。甚至那个姐妹还说，哎呀罗牧师啊，罗牧师，我觉得这个听到这个消息，我觉得好像比我自己的亲人离世我还更加难过，更加接受不了。他说可能我的亲生父母或是我的就是家人离开的时候，可能我都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到那种疼痛，因为他是被人这样子枪杀的，就是说在远距离狙击这样子。不是说家人可能有些是生病啊，或者是说一些突发的情况，他说这种实在是让人很难接受的。所以他心里面 我想对他来说，他很难接受这个杀人犯怎么可以这样去做，而且也是个很年轻人呐、啊，都是年轻人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很重视我们教会的这些小朋友的教育，无论是他们从小开始，到他们青少年，到他们青年，我们都要重视我们教会的这些主日学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教育，因为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，他们也是这个教会的未来。如果我们好好爱护他们，好好的去陪伴他们成长，你会发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还是充满着温暖，还是充满着关爱。他们就算是在外面面对很多的这些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，他们至少也不会用这种消极或者偏激的方式去来解决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回到这段的经文，就是到底这段经文里面叫我们今天学习一些什么样的，就是要像大卫那样子继续能够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。我盼望我们今天听完这篇信息之后，我们都是那个合神心意的人哈。那首先大卫他在第一第二节里面说，我就一节节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只有十节嘛哈。首先他是在神面前求神赦免他，求神怜悯他，他不是 focus 在他自己的错，当然他知道自己做错，但是呢他却是先把上帝的慈爱举起来，把上帝那丰盛的怜悯托起来，因为他深知道如果按照上帝的这个评判角度，他根本就站立不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上帝还是有恩典的，上帝是有怜悯的，上帝还是愿意赦免我们，只要我们回头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赦免。哪怕你真的是跌倒过，哪怕你曾经也真的是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人，但是每次当我们跪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看牧师都要带领会众跪在这里，虽然你们没有跪，我负责跪，但是我就带领大家一起求神说，求神你赦免我们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上所犯的罪。就有时候我们说话可能得罪人，可能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可能不讨神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没有做出来也没有说出来，但是心里面有想过，这个家伙真的该死，这个人真的是真讨厌，那都要求神来赦免哈。所以呢，求神赦免我们，因为他是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。所以大卫一开始就是他知道自己要认罪，但是他更承认说，上帝你是有怜悯的，你是有恩典的，你是有慈悲的，求你来涂抹我。然后他接着就很清楚的承认自己罪带给他的一个后果，或是那个种严重性是什么。他说，因为我知道，第三节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难道不是吗？我们常以为我们犯错就是我骂了这个人嘛，我就是伤害了一下他，那就是对他对不起了。但实际上你不要忘记，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其实首先你是得罪了上帝，你是得罪上帝，因为你这个罪不只是对人产生的伤害，其实是对上帝更大的一个冒犯。看上去大卫好像是隐藏着，他没有在公众面前宣告说，啊呀，你看我把这个八四八取回来了，他没有，他是偷偷的暗暗的去做这些事情。但是这种暗中所做的，其实就是等于是当神不在嘛，就是好像当神好像看不见嘛，所以他完全首先破坏的就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大卫很知道，他这样子去做不但是得罪上帝，当然是也是得罪人，杀了一个八十八丈夫，对吧，乌利亚。可是呢，他也知道他这些的过犯真的是与生俱来的，这种罪性，因为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。他讲了一个罪的普遍性，就是每个人都会犯罪。我刚刚说，你有没有恨过人？你有没有撒过谎？你有没有贪过心？都有啊，谁没有的？都有啊，对不对？ 所以这种罪的普遍性，就是你在罪孽里面，就是在妈妈怀你的时候，在妈妈肚子里面你就已经有了。他说，所以我说大卫在第五节说，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罪。所以他承认说，我们人是会有这种原罪性，就是本性就是会软弱，就是会犯罪。可是呢，有的时候罪有大有小，有些人可能很严重，有些人可能是就是好像还没有显露出来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当一回事，你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小错，那未来可能就会有大的问题就犯了。就像那个什么那个堤坝，有一些小缝的时候，你不把它马上堵起来，很快就是那个堤坝就会缺堤。其实罪也是这样，当我们知道自己有错的时候，有过犯的时候，我们要及时在神面前去认罪，及时承认，并且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想这个杀人的凶手哈，就杀那个查理的那个凶手叫什么 Tyler， 现在找到的说是这个 Tyler 哈，他从小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。按道理说，如果他报道里面说他是一个摩门信徒哈，就家里面都是信徒，都是去教会的，那当然摩门教跟我们基督教还是有差，这点我们可以到时候慢慢去讨论哈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他们摩门教也是很注重家庭的，可是这个孩子从小的他成长是不是一个在一个父母都是敬畏上帝，然后又常常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去亲近神，在神的话语里面真理的光照底下去长大，还是说总是觉得哎，这个孩子就是有点皮嘛，这个孩子就是有点内向嘛，这个孩子就是有点那个什么，好像 没什么所谓哈。但他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跟耶稣真正的连接在一起，还是说他有的时候犯错的时候父母没有及时的指正他，觉得就是一个小的一个错嘛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但是在神的面前，这些过犯，这些都是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。这是从大卫 这篇诗篇里面让我们看的，虽然罪是一个没法避免的，但是不要忘记耶稣来就是要背负我们的罪孽，他就是要来赦免我们。所以他又讲到说，神要的是什么样的呢？内里的真实，第六到第九节这里面说，他说你所喜爱的，他当他知道自己的罪是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去清除，因为在妈妈怀他的时候就已经有罪，但是他又知道说上帝所喜爱的是什么，是内里诚实。他说神你在我的隐秘处就使我得到智慧，所以他知道上帝不是只是看到他外表上他有没有一个悔改的动作，而是看他内心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悔改。所以这个你会看到，不要在外表去看，也许有个人他很痛悔的在神面前流泪，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很刚硬，嘴里面可能他承认说哎，我做错了，但是呢，他生命却没有改变。可是我们刚刚看到连使徒保罗这么伟大的一位，写了13卷新约书信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徒保罗，他都承认说自己是罪魁中的罪魁，罪人中的罪魁，那就是什么，就是最糟糕最糟糕的一个了，他都要承认自己，因为他知道他嘴里面承认，但是他的生命也要得到真正的改变和更新。所以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去逼迫神的家教会的那些信徒，他要来真实的被上帝改变悔改。所以当他悔改的时候，上帝就用他成为外邦的使徒，写了13封的新约圣经的书信。而大卫也是，当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他需要上帝的赦免，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。牛膝草是什么？就是他刷东西刷得很干净，就我是没见过什么是牛膝草，但是呢，我知道他刷完东西之后呢，他会很干净。所以大卫就希望自己好像被这个牛膝草整个洗干净，好像比那个血还要更加的白，因为他知道他需要得到神自己的赦免和恩典。最后在第10节，他求神更新他， 跟他赐给他一个新造的灵，新造的清洁的心，因为他渴望的不只是被赦免，更希望能够得到生命的更新。他不只是要除去生命中的污点，他更盼望在神，在他未来的人生当中继续的引导他，使他有一个什么单一纯正专注于上帝正直的灵，表示他就是不再偏离，乃是要坚定。我不知道最后这个杀人的凶手他会怎么被判刑，可能被判死刑，也可能会有很多人向他就是法官求情也好，甚至他自己也求神赦免他，之后他希望能够改过自新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悔改不是一次的动作，而是一个生命的持续。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上帝他的恩典临到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。所以面对罪，面对过犯，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的承认自己的过犯，不再掩盖，不再推诿，乃是抓住神自己的慈爱和怜悯，也知道不是靠我们的努力，乃是要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。所以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无论是牧师还是信徒，我们都是要一起来说求主赦免我，甚至我们的祷告里面都常常说，主耶稣基督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的里面重新有一个圣洁和清洁的心。这篇的诗篇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必不轻看那忧伤痛悔的灵。你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底下，上帝知道，求主来帮助我。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每次当我们再一次读到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无奈，这个无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挣脱罪的捆绑和瑕疵，但是我们又是看到你的恩典却厚厚的临到我们。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，主你就赦免我们，你就拯救我们，继续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来依靠你。求主继续的怜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在祷告当中，我们能够得到你的赦免，常常在寻求你智慧带领的时候我们得到智慧，更是当我们无力的时候你拉住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被你所踊跃。主你特别纪念失去亲人的这个家庭，你也纪念所有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属灵的弟兄姊妹，愿我们祷告都能够到达你的宝座前，好叫我们的心得到安慰，好叫我们再一次定睛在你的救恩上面，我们就有那盼望，就有那再一次灵里面那踊跃的灵，喜乐的灵。谢谢主垂听我们在面前的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唱首